大家好，时间很快，一转眼我们在线崇拜已经2个月了。目前疫情仍然严峻，现在加拿大已经感染了8万多人，死亡6000多。很多人，包括不少基督徒，都感到无助。情况会怎么发展呢？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呀？很多人不能正常生活，但还有一些人仍然过属于他们的正常生活，谁呀？首先，基督徒，我们的崇拜、祷告会、团契等各项事工都照样进行。其次，那些在医院里治疗的重症病人，前一段有一位患脑瘤的病人住院，我去看他。下周三，露露姐妹的一位邻居在医院做手术，她要去陪护。医院里有风险。但是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我们爱神爱人，这是主耶稣给的最大的诫命。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主题。主耶稣说，在马可福音12章的30到31节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。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。爱神爱人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。这个主日和下个主日，我们就讲讲大诫命。今天讲爱神，下一次讲爱人。神要说要怎么爱他呢？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也就是说要拼命爱神。所以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就是拼命爱神。有人一听说拼命爱神，我自己还那么缺爱，爱神都难，拼命爱神根本做不到啊。是的，我们都缺少爱，我们都需要爱，我们去爱都很难。但神却告诉我们去拼命爱他，并且这还是大诫命，也就是神命令里最重要的。这也太不近情理了吧！这信耶稣就要遵守这些根本做不到的法律法规，真是难以理喻。我们想的是索取爱，而神却要我们付出爱，并且是拼命的付出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开始讲道之前，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。神啊，这个世界到处是疾病、恐慌。我们感到无助，你就是爱，我们需要爱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，只有从你那里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爱。你教导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你，但我们爱不出来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圣经中很多教导我们都不明白，但是你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凡遵行他命令的，是聪明人。愿我们都有顺服的心，听从你的教导，学习去爱。求神引导我们。感谢神，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为什么要拼命爱神呢？回答这个问题要从2个角度来讨论，神的角度和人的角度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配得我们的爱；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爱神多少，决定了我们蒙福多少。那么，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点：神配得我们的爱，这是神这么认为的。去年我妈去世，我回国处理后事，我的一位叔叔来，谈到我妈，他说："你妈做菜做饭真好吃。"他为你们一点都不对付，你们真幸福。他这么一说，我马上想起来了，我妈一做好菜，就兴奋地端到桌上，然后很有成就感地喊我们：“你们快过来，准备吃饭了。”我妈总是这样变着样儿地给我们做好吃的。我爸常念叨，以前我上班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一打开饭盒，旁边的同事就先过来观摩一番。对你妈的手艺赞不绝口。 我想起来，在我家吃过我妈饭的人，几乎每一个都对我妈的手艺称赞一番。我妈有出色的烹饪手艺，她做的东西就像艺术品一样，做好以后愿意跟她的家人们一起欣赏，一起品尝。她一听到她爱的人夸奖她的作品，就特别高兴。但是我因为已经习惯了吃她的东西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已经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。神跟我们的关系也像这种情况一样。大家还记得创造的起初是什么样子吗？创世纪1章1到2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当时的世界处于一种空虚、紊乱、无序的状态之中，还没有光，没有黑暗。然后经过神6天的创造，世界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什么样子呢？诗篇19篇1到6节讲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粮袋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怒气。神的创造那种奇妙，那种瑰丽，那种美好，简直叫人叹为观止。不仅仅人，神的创造物看到神的创造真美好啊，都情不自禁的赞美神。以赛亚书说：“大山小山都歌唱，田野的树木都拍掌。”耶稣说：“石头都要呼喊。”启示录里说：“一切的受造物都要颂赞神，感谢神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蒙了恩典，享受到了极乐，将来到了天堂，要永远享受这种极乐。那么，神为什么要创造呢？圣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我们所信的这一位造物主，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不同的位格，但是身份地位平等。神就是爱，爱没有对象是不可能爱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互信、互爱、互助、互相喜悦，这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的。难道我们就现在想象一下吧？神自己就可以爱。神是那么完美，那么和谐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如果跟最伟大、最体贴、最良善、最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如沐春风。我们的生活没有缺乏，没有苦闷，没有恐惧，没有乏味，好得无比。在永恒里面。父子圣灵都非常满足，非常喜乐，没有任何需要。那么，为什么他们要造这个世界呢？三一真神并不是缺乏才创造这个世界，并不是没有人的爱，他们生活的就不好。恰恰相反，就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太好了，他们想把这种完美彰显出去。他们创造是出于他们爱的本质。他们是为了爱人才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神想让人享受这个世界的完美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造了亚当之后，看着甚好。神看着自己造的这个人，从头顶到脚掌，从心脏到皮肤，每一个部分都是完美无瑕，神非常高兴，为了自己的创造高兴。也为了能给自己造的这个人丰丰富富的爱而高兴，神一想到人能够感恩赞美自己，就更高兴了。有孩子的家长们回忆一下，你们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种喜悦和兴奋，就不难体会神的心情了。神造我们的眼睛是为了看到美好的世界，造耳朵是为了听到美妙的声音，造鼻子是为了闻到创造的气息，造舌头是为了品尝世上的美味， 然后我们的嘴就情不自禁称颂赞美神。神配得我们的爱，因为神太伟大了，神太爱我们了。神不仅创造我们，还继续供养我们。创世纪里提到，神创造的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神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并且将天下的水聚到一处，使旱地显露出来。人活着没有水不行，但我们只能饮用淡水。空气以上的水就是雨水，雨水是淡水，可以喝的。雨水是地上的淡水蒸发形成的，然后再降下，循环往复。地上的水 97.5% 是盐水，只有 2.5% 是淡水。而在这 2.5% 的淡水中，只有 0.84% 是液体，其他 1.66% 都在南极、北极的冰川里。神用天然大冰柜帮我们储存淡水。地球上人类的饮用水就是通过神创造的机制这样维持周转。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喝水，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不为此感谢赞美神。那既然这样，新冠病毒就来了，神就带我们回到起初，看看混沌无序的状态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人就回转，再次认识神，感谢神，学习爱神。万物都是为了人所造的，因为神爱我们。我们享受神的供应，我们享受创造的快乐，我们难道不应该称颂神吗？神难道不配得到我们的爱吗？前几天母亲节，有人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题目叫《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》，说世界上有一份工作，经常让人忙得吃不上饭，甚至整夜不能睡觉，而且没有工资，这份工作必须24小时待命，全年365天没有休息，并且你一旦选择了这份工作，不能离职，也不能退休，那谁做这份工作呢？答案就是母亲。母亲固然伟大，但母亲的辛苦的确被夸大了。这些话放在神的身上才比较合适，其实神做的比这些更多。神比母亲更配得我们的爱，但我们不爱神，所以神不得不为自己定了个节日，叫安息日，让他的选民在这一天来纪念他的恩典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主日替代了安息日，因为基督耶稣带来了新的创造，让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参加主日崇拜。神这么爱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爱他，这是应该的。就像父母对自己的孩子，有的人在自己身上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，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，但孩子却不愿意回报，这让他们很伤心，甚至想再领养一个孩子重新来过。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，因此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配得我们的爱，神要我们拼命爱他，无论我们怎么爱神都不过分，也都不够。其次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爱神多少决定了我们蒙福多少，我们爱神多少决定了我们蒙福多少。我们都想蒙祝福，但什么是祝福呢？是财富吗？是名誉吗？是权势吗？是健康吗？这些都很好，每样我们都想要，但就算都拿到了手，我们觉得足够幸福吗？不够，我们还想要更多。那什么样的幸福才能真正让我们得到满足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堕落了，被罪恶蒙蔽了。但是神知道，神一直都想把真正的幸福赐给我们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想给我们最大的幸福。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，都希望他们幸福。好的父母想让孩子活得幸福快乐，不一定多有钱。神也是这样，神想让他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祝福。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，主耶稣说， 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什么是神觉得最好的东西呢？圣灵。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圣灵就是神，是三一真神第三个位格。换句话说，神觉得给人最好的祝福，就是要人得到神自己，跟神在一起。神就是爱，跟神在一起就是跟爱在一起。我们缺少爱，我们需要爱，神知道，他想用他的爱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蛮有能力。神用完完全全的爱爱我们，他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也希望我们获得完完全全的爱。但是获得完完全全的爱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拼命爱神。当我们拼命爱神，神的爱就拼命的进入到了我们生命里。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神的爱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充满了我们。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缺少爱，怎么可能越爱反而爱越多呢？应该是越爱越枯竭。大诫命的顺序是先爱神，再爱人。如果我们爱神爱得不够，我们爱人的确会很容易变得枯竭。但是如果我们先拼命爱神，我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爱去爱人。在英文里面有个单词叫 paradox，中文翻译成似是而非，反合性、吊诡性，意思是看起来似乎不对，其实却是正确的。现在疫情严重，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只有疫苗出来了，才能抑制新冠病毒的蔓延。疫苗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，英文叫 vaccine。它是从 "vaca" 这个拉丁文演化而来的，"vaca" 的意思就是牛。疫苗这个词出现跟18世纪的牛痘接种密切相关。当时欧洲有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叫天花，天花肆虐，造成了1.5亿人死亡。有个牧师的儿子叫爱德华金纳 （Edward Jenner），是位医生，他用一点牛痘病毒使一个小男孩感染。使他身体里产生了抗体，因为牛痘这个病毒啊是天花病毒的近亲，这个男孩就能够抵挡天花病毒了。这种机制就是使用有毒的生物制剂使人体产生抗体，从而抵抗烈性传染病。这种情况看起来有问题，但其实却是正确的。所以神叫我们拼命爱他，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得到完全的爱。神是为了我们好，为要叫我们自己蒙福。圣经中这样的话很多，比如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爱，就向神付出爱。想大蒙祝福，就拼命爱神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拼命爱神，我们完全不顾自己的爱神，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？我们会体会到无上的幸福感，喜乐满意的生活。我们里面会充满了神的平安，体会到最深邃的快乐，拥有极度满足、充满了意义的人生。简单讲一句，就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我们不顾一切爱神，结果就是无限拥有神的爱，无限接近神的性情，非常能够体会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间那种超越时空的爱，那种完美的和谐关系。那是一种只有在天堂里才有的生活。保罗描述这种感觉说：“腓立比书1章23节，我正在两难之间。”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，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是一种地上没有的幸福，这是天堂里才有的极乐的幸福，这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幸福。但是这样好的无比的生活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，不顾一切的爱神，拼命的爱神。大部分人都会说我做不到，坦白说我现在也做不到，但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是真理，我愿意去追求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一个原因是我们内心受到伤害，已经习惯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，不愿意相信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个人在小的时候被寄养在亲戚家里，父母把其他的兄弟姐妹带在身边生活，当他长大以后，始终被孤独感、被愤怒、抱怨的情绪所左右，害怕被抛弃，需要爱。他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，但配偶也不能让他满意，于是又把幸福寄托在了孩子身上。但孩子慢慢长大以后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无法给予他需要的幸福。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幸福。终于有一天，他认识了耶稣，接受了耶稣，但是却有保留的相信耶稣，当然也就有保留的爱神。于是一直都觉得神不够爱他，一直都在不断索取爱。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，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经历了这样的故事。父母给的爱不够，配偶给的爱不够，儿女给的爱不够，教会给的爱不够，甚至觉得神给的爱也不够。我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事物，对人有偏见，对神也有偏见。我们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付出爱，我们总想自己掌控人生，我们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害怕失控。我们无法拼命爱神，所以我们就无法大蒙祝福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他一直都爱我们，他一直都准备把丰丰富富的祝福赐给我们。神一直都希望我们知道他有多爱我们，神一直都希望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何种的忍耐和盼望，神一直都希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他的爱。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，有个人跟爸爸闹，偏要爸爸把自己那份产业分给他，最后他爸没办法，把至少一半财产分给了他。他拿着钱跑到远方的花花世界任意挥霍，钱浪费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住的地方发生了饥荒，他穷困潦倒，没办法，只好给人打工，工作也不好找，不得已帮人喂猪，可是东西不够吃，他饿得受不了，恨不得吃猪食。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，我爸爸那么有钱，我不如回去向他认错，只要他肯收留我，我就是不当他儿子，给他打工，也比在这里饿死强啊。于是他就往家走，没想到还离得很远，他爸爸就看见了他。他爸爸高兴极了，紧紧地抱住他，亲他，珍惜的不得了。其实他不知道，从他走以后，他爸爸天天站在村口，望着他走的方向，盼着他回来。他羞愧万分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不孝，以后你就别把我当儿子了，我不配。”没想到他爸爸根本不追究，反而把家里最好的穿的吃的都拿出来给他用，一点都不心疼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神就是这个父亲，我们就像浪子一样。神爱我们，随时准备原谅我们，随时准备重新接纳我们。但这个故事里特别可贵的是，这个浪子在他绝望想到他爸爸的时候， 至少是对他爸爸有信心的。他相信他爸爸爱他，他相信他爸爸会给他一条出路，不会坐视不理。这个故事里，另一件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是，浪子的爸爸那么爱他，却没有离开自己的产业，跑到猪圈里把他拉回家，而是站在村口等。浪子一回到家，马上就被饶恕，并得到了丰富的待遇。神要我们爱他，但神不会强迫我们。神要我们自己跨出信心的脚步，相信他，回到他的怀抱，爱他，然后被大大的祝福。那么，什么是神的祝福呢？其实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。神要给我们最大的产业是他丰富的慈爱，跟在永恒中那种平安、喜乐和满足。这个浪子归向神的时候，他立刻被神的爱滋润，领受了丰盛的祝福，进入了丰盛的人生。神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，神要我们学习去爱他，神要我们学习不顾一切的爱他，然后我们就会蒙祝福。我们爱神多少，决定了我们蒙福多少。那么，圣经中有没有谁是拼命爱神的呢？有没有这样的典范呢？有，首先是大卫。大卫一个就是爱神爱到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人。大卫学习爱神，从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大卫勇斗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是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，记载在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。大卫宁可不要命，也要挑战辱骂神的勇士歌利亚。神喜悦大卫的行动，帮助他杀死了歌利亚。这一战也为后来大卫做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也就因为大卫的赫赫战功，遭到了当时以色列国王扫罗的嫉妒。扫罗带兵追杀大卫，大卫东躲西藏，风餐露宿。有一次，扫罗在大卫躲藏的山洞里大便，大卫就藏在旁边。大卫的随从让大卫趁机杀死扫罗，但是大卫说他是神高立的王，我在神面前绝不敢害他，就放了扫罗一马。没想到扫罗恩将仇报，继续追杀大卫。大卫对神的爱心不改，宁可自己颠沛流离，也不做违背神的事。后来神祝福他，让他做了王。刚才我们读经，读了诗篇132篇，诗篇132篇描写的是大卫已经做了王，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诗篇132篇1到5节，这里面说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：“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儿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”这个时候，大卫刚刚登基，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但在他心里最重要的却是神的约柜。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们出埃及以后，在旷野按照神的命令建造了约柜。后来约书亚领军过约旦河，攻下了迦南地，约柜被安置在了示罗。在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们把约柜抬到了战场上，希望神保守他们打胜仗。但是因为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，以色列人被打败了，而神的约柜辗转流落到了基列耶林的犹大人那里，但是当时外边人不知道约柜在哪儿。大卫虽然得到了荣华富贵，但他却无心享受，他为了神的约柜心里非常不安。他虽然四处派人打探，也不知道约柜在哪儿，并且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也没有为约柜准备好安放的地方，这些事儿对大卫来说是超过一切的苦难。大卫爱神，为了神的事情寝食难安，他发誓， 如果没有安置稳妥神的约柜，他也不进自己的帐篷，睡在床上。大卫为了神废寝忘食，为了神的约柜，大卫离开了自己原来的首都希伯伦，带兵打下了耶布斯城，改名叫耶路撒冷，然后买下了在摩利亚山上阿尔南的禾场，作为将来建圣殿、安放约柜的地方。接下来诗篇132篇的6到9节，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利耶林就寻见了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民欢呼。大卫终于打听到了。约柜在犹大支派的地界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，基利耶林是以法他旁边的一座山城，两个地方都属犹大支派。大卫赶忙到了以法他，一看没找到，又摸到了基利耶林，终于找到了约柜。他高兴极了，马上召集全以色列的祭司、尊贵的首领和音乐家，一起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。一路上，大卫跟祭司们献牛羊为祭，大批的音乐家也鼓瑟弹琴、敲钹奏乐。伴随着音乐声，大卫作诗歌颂神。他在约柜前面高歌狂舞，旁若无人。大卫尽情地抒发心中的喜悦，他对神那种爱。他妻子米甲看着他失态的样子，就嘲笑他。结果米甲一辈子也没有生儿养女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大卫城，也就是西安城里为约柜支搭帐篷，然后将约柜安置在了帐幕里。以色列人都来献祭、敬拜、称颂神。约柜的地位恢复以后，那个时代的人都归向神，以约柜为中心敬拜神。大卫并不满足于自己所做的。他还大发热心为神建造圣殿，但神对他说：“你打仗杀人太多，不可为我建圣殿，但你的儿子所罗门一定会为我建殿。”于是大卫就全力为所罗门建殿做准备工作，在他生前预备了无数的金银铜铁、木料、石头，以及各种能工巧匠。所罗门圣殿的辉煌成就，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大卫。教会是圣灵的殿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居所。神的居所是叫神叫人得安息的地方，教会就应该是这样的地方。如果教会荒凉，或是充满了纷争，主的心就不得安息。神说：“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”所以，多为神的国、神的民祷告，就是爱神。爱神的人，神必知道他。然后接下来11到18节，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，说：“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，说：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。”我要住在那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民大声欢呼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。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既然大卫拼命的爱神，神也以同样的爱回报他。神说：“只要你的子孙顺服，他们就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”神说：“这里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愿意一直住在这里。”神纪念大卫的爱，神看重大卫不顾一切的疯狂的爱。爱就要付出，就要为主摆上，甘心情愿的献上时间、精力、 金钱，献上青春年华，甚至献上生命。敬拜需要付出，祷告需要付出，传福音需要付出，服侍也需要付出。这才是爱。拼命的爱就会拼命的付出。谈到爱情，雅歌8章7节说：“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”这一句讲的不但是人间的爱情，也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情。当我们爱我们爱的人，越爱心里越满足，越爱心里越甜蜜。我们所求的是我们爱的人给我们机会去爱、去付出、去奉献。神给予我们全部的爱，也值得我们付出全部的爱，并且在等待接受我们全部的爱。我们愿意去爱他吗？我们愿意拼命的去爱他吗？神要我们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的爱他，我们称之为大诫命。但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看成是律法或者责任，这是我们跟神关系的升华，是关于爱的故事。福音书记载，有一次，耶稣进了耶利哥城，人们听说耶稣来了，都来看热闹。城里有个税吏叫撒该，就跑了过来。这税吏呀，是替罗马政府收犹太同胞的税，顺带着中饱私囊。在犹太人眼里，他这样的人不但是个奸细，也是吸血鬼。撒该因为个子矮，看不见。就爬上耶稣前面的一棵树观看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一抬头，看见他，就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。”撒该就急忙下来，高高兴兴地接待耶稣。然后他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把一半的财产送给穷人，如果我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。”撒该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财主。他能这样做，说明他愿意拼命爱主。撒该能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主耶稣的大爱。主耶稣没有歧视他，主耶稣主动要跟他到家里去，到他家里做客。耶稣并没有说：“撒该，我要到你家做客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先捐一半的产业给穷人，你讹诈了谁，就赔他4倍。”耶稣并没有跟他先讲好条件，才爱他。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神一直愿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爱，我们也的确能够感受到神爱我们。但如何好好的爱神、回报神，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愿意操练对神的信心？是不是尽力脱离受害者的心态？是不是放弃带着偏见的思想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尽力爱神。耶稣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那里。”主为我们舍命，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，巴不得为主多摆一点儿，越摆上越快乐，越甘甜。除了大卫，圣经中还有一位也是不顾一切爱神的典范，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基督徒对玛利亚的故事耳熟能详，因为他用香膏膏主。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故事。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，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：“何用这样的浪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”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：“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。”做个纪念。同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里提到了这个女人是伯大尼的玛利亚。 这瓶香膏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。玛利亚拿着这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，到耶稣身边，对着他的头毫不犹豫地浇下去。他当时心里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，都被爱充满了。他就想去爱耶稣。当别人觉得玛利亚做得太过分、太浪费的时候，主耶稣却说：“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。”做个纪念。神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，神知道我们爱他多少，神知道玛利亚因为完全的爱才能完全的献上，神喜悦我们对他不顾一切的爱，神看重我们对他不顾一切的爱，神会丰丰富富的赏赐我们。玛利亚的故事被千秋万代所传颂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传扬。神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祝福。当我们愿意不顾一切为神摆上，神不但大大赐福我们，神还使用我们去祝福别人。我呢，也愿意拼命的去爱神，为神摆上，神也的确用我来祝福别人。6月27号，我们计划庆祝教会8岁的生日。在过去8年里，我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，唯一能够夸耀的就是施厚恩怜悯我的神。在这间教会，我的生命不断的经历破碎、更新、成长。虽然痛苦，但我经历了神的大能。我知道神爱我，他要赐给我同样的超越时空、永恒的祝福。愿我们大家都能领受这一份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没有怜悯的主啊，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，你以慈爱吸引我们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爱的不够，我们对你小信，也看不到你要赐给我们的超越时空永恒的祝福。我们挣扎于旧日的伤害中，我们沉湎于罪恶的享乐中，我们常常不愿也无力施予爱。求主光照我们。让我们常常悔改，愿意操练信心，多多思念神长阔高深的爱，也效法大卫和玛利亚拼命去爱你，不但将你配得的荣耀归给你，也使你从天窗倾倒而下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